上师又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仿佛是自语：若是没有马尔巴上师的许可，他不会给我许可的表记呀。咦，真奇怪，这是什么道理呢？然后又对我说：你再试着好好的精进思维吧。上师的话使我心里非常恐怖，可是又不敢说出这事儿的原委，就心中盘算着，无论如何要得到马尔巴上师的许可才是，一面则仍旧精进不懈努力的修持。那时马尔巴上师替他的儿子起了一所住屋，写了一封信给俄巴喇嘛说：余子住宅现需木材，汝处所出产之杉木可尽量送来，房屋筑成后将作般若经，并举行庆祝典礼，尔时汝应前来参加。大力是恶人，现时量必仍在汝处，携之同来可也。马尔巴字。俄巴喇嘛就把信拿到我这里来，对我说：上师信上为什么称你为恶人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看起来恐怕你没有得到上师的许可吧。我只好照实地说：是的，我并没有得到上师自己真正的许可，信和那些东西送给你的都是师母给我的。哦，原来如此啊。那么我们两人都做了一件无意义的事情了，不得上师的许可，生不起功德是当然的。哎，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他要你与我一起去呢。我说：好吧，我也只有去。那么等我送了木料以后，选个好日子去吧。现在你还是可以继续在这里修定。俄巴喇嘛很慈祥地对我说。过了几天，俄巴喇嘛这里的人都知道我快要走了，于是都跑来我这里闲谈，谈些庆祝新宅和庆祝马尔巴儿子成年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刚从马尔巴上师处回来的喇嘛过来找我，我就问他：他们有没有问起我在做什么事情啊？那个喇嘛说：师母曾经问过我的大力在做什么事啊，我就告诉他你正在修定。师母又问除了修定之外他还做什么别的事情没有，我说他只是一个人住在无人的岩洞里静坐。师母说他忘记把这个东西拿去了，他在我这里的时候只喜欢玩这个东西，请你带给他吧。说着就把这几个土做的骰子给了我。喇嘛当时就把带来的骰子交给我，我手里摸着骰子，心里不由得便想起师母。那个喇嘛走了以后，我玩弄着骰子，心中暗想道：我从来没有在师母面前玩过骰子，为什么师母说我只喜欢玩这个东西呢？是不是师母不喜欢我了呢？我又想起我的祖父为了几个骰子才流落在外，东想西想，忽然一不留神，骰子掉在地上跌碎了，碎成两片，中间有一张小纸片露了出来，拿起来一看，上面写着：徒儿，上师会传给你灌顶和口诀，请你跟着俄巴喇嘛一起回来。我看完信欣喜极了，就在洞中喜得东转西转的乱跑。过了几天，俄巴喇嘛对我说：大力，你也要准备动身了。 俄巴喇嘛除了留下马尔巴上师所赐给的加持品之外，把一切佛像、经典、法器、灵杵和一切黄金、玉石、绸缎、衣着、日用品等一切的一切都一起带走，只留下一条跛足的老山羊。这条跛山羊不但年老，而且性情怪癖，从来不肯与别的羊在一块儿走，所以只好留下，其余所有内外全部的财产都准备一起供养马尔巴上师。俄巴喇嘛给了我一批绸子，对我说，你是个好弟子，你把这批绸子拿去做拜见马尔巴上师的礼物好了。俄巴上师的太太也给了我一口袋的酥油点心，对我说，你拿这个去供养达妹玛师母吧。带了俄巴上师和师母给的东西，我就和俄巴喇嘛大众动身了。快要到罗扎乌谷的时候，俄巴上师就说，大力，你先去告诉师母说我们来了，看看能不能给我一杯酒喝。我就奉命先去了，见到了师母，把一口袋的酥油点心供上，说，俄巴喇嘛来了，请你给他一杯欢迎酒喝。师母见了我非常欢喜，说道，上师现在正在睡房里，你去向他说一说吧。我心惊胆战地走进上师的寝室，上师正在床上面向东方入定，我就对上师礼拜，把一批绸子供上。上师不看我，把头转到了西方去。我又走到西方再礼拜，上师又调转头向南方去。我只有说，上师，您老人家为着谴责我不受礼拜，但是俄巴喇嘛带着身口意及其一切所有金银玉石牲畜以及其他的财产来供养您老人家，他希望您赐一杯欢迎酒，请您发一发慈悲满他的愿。马尔巴上师听了，立刻示现出大我慢相，弹指一鸣，用愤怒而可怕的声音说，当我从印度把不可思议的三藏秘密、四成新药、殊胜的口诀带回西藏的时候，前来欢迎我的连一个老鼠都没有，现在他是什么东西，把他那一点财产拿来，就要我这个大义师去欢迎他，还是不要来的好，马上给我滚回去。我退出房来，把上师的话告诉师母，师母说，上师的脾气实在太坏了，俄巴喇嘛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应该欢迎的，我们母子二人去迎接吧。我说，俄巴喇嘛不敢希望上师父母亲自迎接，只希望给他一杯酒就够了。但师母说，不，我还是要去，就带了几个喇嘛，拿了很多酒，一起去迎接了。开庆祝会的时候，罗扎乌谷三村的大众都聚集在一起，大开酒宴，庆祝马尔巴上师的儿子成年和亲宅完成。在酒宴前，马尔巴上师唱了一首吉祥歌，歌中唱道，祈请承恩上师前，我此法统真堪保，无坏无漏吉祥好，愿更光大天吉祥，殷勤未向上师受，法广且隆吉祥天，不悔不坠不倾倒，吉祥充溢物妙少，捷径能通无上道，但愿吉祥与时增，五道光明如云星，我乃一师马尔巴，愿以身广身口意，祝此吉祥无有涯， 唯望吉祥日日加，上师本尊与空行，加持成就吉祥圣，愿更光大天吉祥，徒从眷属未成形，如子如女在一堂，信心境界起芬芳，吉祥光大叹无疆，施主乡人与亲戚，皆缘极善福来赐，一切事业与行为，立生成佛交相期，愿更光大吉祥天，天神鬼众变三有，威猛永断吉祥后，愿更光大吉祥天，圣哉此会吉人天，庆喜福德照绵绵，愿更光大吉祥天。马尔巴上师唱完了吉祥歌之后，俄巴喇嘛就把所有的东西供上，说道：上师啊，我的身口意一切都是属于您老人家的，这一次来家里只剩下一只跛足的老山羊，它是羊群的祖母，但是因为老得不堪，又是跛脚，所以才把它留下了。除此之外，我所有的一切都带了来，都供养给上师，请您传我深远殊胜的灌顶与口诀，特别希望您传我尔成派的奥义口诀。说完又向上师礼拜。马尔巴上师欢笑地说道：哦，深远殊胜的灌顶和口诀乃金刚乘的捷径，依此口诀无需旷劫修行，此身即可成佛，乃一切口诀中的特别口授，为上师空行之所附主。你既是要求法，你那个羊虽是又老又跛，不拿来仍是不能称为全体供养的，我这口诀还是不能传给你的，别的法我早都已经传给你了。说完了，大众都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俄巴喇嘛说：把这个老母羊供养了以后，您老人家肯传我法吗？马尔巴师说：要你亲自去拿来，我就传。第二天散会以后，俄巴喇嘛就一个人跑回去把母羊背回来供养给上师。马尔巴上师非常欢喜地说：所谓秘密真言成的学人，就是要像你这样的弟子。其实一匹老山羊对我有什么用呢？不过为了奉法和重法的缘故，这样做是必须的。后来马尔巴上师就传了他灌顶和口诀。过了几天，远方来了几个喇嘛和上师这里的少数几个人，大家都集合起来正在做会供轮。马尔巴上师在自己身边放了一根很长的丹檀木的棍子，眼睛张得大大的，瞪着俄巴喇嘛，手结愤怒印，声色俱厉地说：俄顿琼巴，你对文喜这个恶人传给他灌顶及口诀，理由何在？一边说着，一边瞧着身边的棍子，手也慢慢的伸过去拿那根棍子。俄巴喇嘛吓得发抖，一面磕头一面说：是您老人家给了我一封信，许可我传法给文喜，同时又赐给我那诺巴大师的身庄严红宝石玉印，我之传法与大力是奉命行事的，还请您老人家原谅。说了之后吓得东张西望，不知怎样才能使上师息怒。上师以愤怒的威吓印指着我说：你这个混账东西，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那时我心里痛得跟刀割一般， 因为过于恐怖，浑身颤栗，话都几乎说不出来，颤抖抖的勉强说道：那是师母给我的。上师一听，一下子就从座上跳下来，拿起木棍就去打师母。师母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的，所以远远地站在外面。他一见形势不好，拔腿就往房里跑，跑进房，吧嗒一声把房门关上了。上师一面咆哮着，一面追过去，用棍子狠狠地打门，打了半天才回到座上来说道：额顿琼巴，做了这种不合道理事情的你，赶快去把纳诺巴大师的身庄严和玉印拿来。一面说，一面摇头叹气，大发雷霆。德巴喇嘛急忙磕头，马上就去取玉印和身庄严。这时我和师母一起跑到外面，看见俄巴喇嘛出来了，就哭着对他说：将来求你引导我。俄巴喇嘛说：没有上师的允许，我来引导你是会跟这次一样的，对于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益处，所以还是要请你住在这里，等你得到上师的加持许可之后，无论如何我是要帮忙你的。我就说：我的罪障很重，上师和师母都为了我受这样的痛苦，今生此事不能修法成就，还是自杀了吧。说着就拔出小刀来自杀。俄巴喇嘛一把抱住了我，眼泪不住地流着说：啊，巴利，我的朋友啊，不要这样做呀。世尊教法的究竟是秘密金刚乘，金刚乘的教义说自身的运界处就是佛陀，在受命未终的时候，即使行转识法都有杀佛之罪，世上再没有比自杀更大的罪了。就是在显教中也说，没有比自断生命更重的罪了。你要好好的想想，放弃自杀的念头吧。上师也许会传法给你的，就是不传也不要紧，向别的喇嘛去请法也是可以的。正说着的时候，所有的大众喇嘛都对我表示同情，有的来安慰我，有的到上师处看有没有请求传法的机会。那时我的心大概是铁做成的吧，不然一定会痛碎了的。我密了日巴，半生积罪如山，为求正法便受了这样大的痛苦。尊者说完之后，听法的大众中没有人不再流泪，有的生起厌世和出离的心，有的听了悲伤过度竟昏倒了。惹琼巴就向密勒日巴尊者道：上师尊者，马尔巴上师最后是以什么因缘传法给您加持于您的呀？密勒日巴说：我想自杀的时候，喇嘛们跑上跑下的劝我求上师。一会儿马尔巴师心情平息下来说道：哦，喊达内马来。师母来了以后，上师问道：俄巴法身金刚他们到哪里去了？师母说：俄巴上人因为您老人家的命令去取纳诺巴的身庄严和玉印，走到门外的时候正遇见大力要自杀，求俄巴上人在他死了以后超度他，他们现在都在劝解大力呢。上师听了两眼禁不住流下泪来说道：这样好的弟子，将秘密真言成学人所应具的条件都已经具足了，真是可怜悯，你把他们都喊进来吧。一个徒弟就跑过来请俄巴喇嘛说：现在上师已经心平气和了，派我来请您老人家和大力一同进去。我听了这话情急起来，抢着说：我去怕是没有人喜欢吧， 像我这样一个罪人，就是丧失心情平静了，也不配到他面前去。即使硬着头皮去，恐怕也只有被打骂的份儿了。说完，仍是不止的痛哭。额巴上师就对那个徒弟说道：“你把大力的话去告诉上师，看大力能不能到上师的面前去。我要在这儿照顾他，不然也许又会出什么意外的事呢。”这个徒弟就跑回去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马尔巴上师，师母也跟了一同进去。上师说：“他说的话照以前的情形倒是真的，不过现在不同了，他用不着再害怕了。这一次大力将是我招待的主客，大妹妈，你去喊他来吧。”师母万分欢喜地对我说：“上师对你起了最深的怜悯心，这一次将招待你做主客，叫我喊你去。你要知道他并没有骂我呢，你快高高兴兴的去吧。”我半信半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糊里糊涂的当中走进了房子里去。大家就坐以后，上师说：“找过去的事看起来我们谁也没有错，我为了要清净大力的罪业，所以故意给他苦刑，又叫他修房子，这样才得由清净道净除其罪业。现在已经完成了，所以我并没有错。达妹玛是个女人，心肠太软太慈悲，难怪她。可是假作印信却铸成了一件大错，额巴也没有错，但是先要把身庄严和玉石交还给我，我以后再给你。至于大力，他因为求法心切，用尽一切方法想得法，也实在难怪他。这一次额巴不知道是达妹玛所造的假信，便传给了大力口诀和灌顶，因此我再没有办法给他痛苦，所以大发怒火。你们的请求我都不听，但是你们要知道，这种发怒与世间一般人的发怒是不相同的。过去任何表现出来的事情都是为了法的缘故，其自性皆随顺于菩提道。你们不懂得解脱方便的人，不要起邪见。再者，我的这个儿子大力如果能受九次的大痛苦大折磨，他将不受后有，不尽此运，便可任运寄身成佛。现在未能如此，还有一点点剩余的罪业，这完全是达妹玛女人心软的缘故。话虽如此，但是他大部分的罪业都已于八次的大苦行和无数的小苦行中根本清净了。从今以后，我要加持他，传给他灌顶和口诀，传授与他我最秘密的心要口诀，还要给他修行的资粮，帮助他一切修行的助缘，让他好好的修行。达利，你现在可以真的欢喜了。那个时候我暗想，这是梦呢还是真的呢？如果是梦，我希望永久都不要醒啊。心里升起了无量的喜悦，欢喜的眼泪直涌如泉，一边哭一边向上师礼拜。师母、额巴喇嘛以及与会的一切大众，有的想，上师根绝罪业的方便真是善巧啊，有的想，上师的加持慈悲真大呀，有的则想，上师真是与佛陀无分别呀。师母和额巴上人都怜悯我，为我欢喜，双眼流泪，替我向上师顶礼说：“实在感谢您老人家。”于是大家都在欢笑与眼泪中修完了会供轮。那天晚上大家聚集起来做完会供之后，上师说：“我替大家 都受别解脱戒，就为我剃发净身。上师对我说道：你的名字在我与你初次见面的时候就取好了，我梦见那诺巴上师为你起名叫做密勒金刚状，于是就以此为我的法名，为我受了居士戒和菩萨戒。上师对内供天灵盖做究竟心意之加持后，天灵盖忽然大放五色光明，与会大众都看见了。将加持之甘露上供祖师及诸佛后，马尔巴上师自己取饮甘露，然后把甘露给我，我接过来一饮而尽。上师说道：缘起真好，我的内供比其他传承的正式四灌顶更为殊胜，明天早晨我再为你受灌顶。上师又说，第二天早晨建立圣乐六十二本尊的大曼陀罗传授灌顶。在开显坛城的时候，上师指着表图坛城说：这是人间颜料绘成的表象坛城，真正的坛城你们看。说着手指虚空，一弹指间空中显出聚德总集轮、二十四圣处、三十二圣境、八大师林、空行大众环翔围绕。顿时上师及所有的诸佛圣众同声说道：为汝取名为喜笑金刚。上师又为我广说秘密本序，指示我观法和密修的口诀，又把手放在我的顶上说：儿啊，你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有根器的弟子。你到我这里来的前一夜，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兆表示出你在佛法上将有广大的事业。达妹玛也做了一个同样的梦，那是守庙的护法空行的显示，因此你是上师空行母带给我的弟子，所以我才装作耕田的样子来迎接你。你把我给你的酒都喝完了，把田耕得一点不剩，这是你将领受口诀成为法器，达到圆满大觉的证照。后来你供养了我一个有四个柄的铜钵，这是表示你将成为我四大弟子之一。铜钵上毫无一点破隙，表示你烦恼够轻，身享着火定、大暖乐的证照。你用空钵来供养我，表示将来在你修行的时候会有食物困难，遭受饥饿的痛苦。我为了你后半生与你的弟子法统得大受用的缘故，又为了使有根器的弟子依着口诀的精要升起喜乐的缘故，我就装满酥油在空钵中燃成明灯。为了使你升起广大名声，所以我敲铜钵让它发声，为着净除你的罪业，所以我叫你来建筑西僧怀珠的房屋。我把你从灌顶的会座中赶出去，又做很多不合情理的事情，可是你不起丝毫的邪见，这表示将来你的弟子和法统学道时能具足信心、精进、智慧、慈悲等一切弟子应具的条件，修道之时都能于此生无大贪着，有忍苦精进修行的毅力，最后会升起觉受正觉，具足慈悲和加持，成为圆满具象的上师。我此口授传承法统，将会发扬光大，如月轮增长，光辉无限。儿啊，你要高兴啊！这样为我受记鼓励、安慰和赞叹，我从此以后就踏上修正法的幸福之途了。 惹琼巴又问道：尊者，您得了口诀之后，是立即就到山里去修行呢，还是仍旧住在马尔巴上师那里呢？密勒日巴说：上师叫我就在他跟前宽心的修行，又给准备很好的衣食，让我到近处罗扎乌村的卧虎岩洞去修定。我在洞中修定的时候，点了一盏酥油灯在头顶上，灯不点完，身体不动，也不下坐，这样终日终夜的修定过了11个月。一天，上师和师母带了惠贡伦的上好饮食到洞中来看我。在洞门口，上师说：儿啊，你自习定到今天恰好已是11个月了，你能不令坐垫变冷，如是精进修行，我真是高兴。现在暂时打破窑门到你父亲这儿来谈谈话，休息恢复一下疲劳，把你的绝受正解向我说一说。我在洞内听见上师的话以后说道：休息倒用不着，但是这是上师的命令，不能不出去。正要想打开窑门的时候，心里踌躇着，觉得出去很可惜，这样一犹豫就更失去了打破窑门的勇气。师母就过来说：儿啊，你是不是在打门呢？我没有勇气打门。师母就说：你出来是毫无过失的，这是秘密真言成深远的大缘起，特别是上师的脾气燥，你不要失掉缘起。母亲来替你打破窑门，请你早点出来吧。师母说完就把